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自然而然说中文》第124期《中国的科举考试》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。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，通过这个播客，帮你找到更科学、更有效的方法，让你自然而然地开口说中文，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。首先要提醒参加咱募集计划的朋友们，别忘了，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.com，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。上期节目咱们说了科举的孕育与萌芽，本期节目咱们接着来说科举是如何发展和完善，又是怎么由鼎盛发展到消亡的。推翻隋朝的统治后，唐承隋制，并使选试制度更加完善。唐朝时被举荐已不再是参加入试考试的必要条件，但它始终是对科举考试的补充。当时对于一个考生来说，受到官员的举荐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为了求得推荐人的信任和赏识，便把自己的文学著作写成卷轴，呈现给推荐人，这就叫行卷，有点像现在请德高望重的人给你写推荐信、介绍信，以增加被学校或工作单位录取的机会。行卷，推荐人的官阶越高，名气越大，考生考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，名次也就越有可能靠前。行卷的初衷是让主考官不仅只凭一次考试的结果，而是从考生的作品集来更全面地了解他的知识水平。可到后期，不少主考官变成不看考试发挥，却只看考生的后台，也就是只看考生的推荐人地位如何，这就为达官贵人的营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。既然被举荐，原则上来说只是唐朝科举的加分项，那什么是参加科举的必要条件呢？当时可以参加科举的考生有两个来源，一个是生徒，一个是乡贡。唐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官学，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，并在中央设置国子监，统一管理官学教育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官学教育系统。官学招收上至权贵，下至庶民出身的学生，为科举考试输送人才。官学学生只要通过了学校的毕业考试，便可直接参加省试了，他们就叫生徒。没受过官学教育的人，比如自学成才的，或是在私塾念书的人，也可以参加科举，但要先通过乡试，又叫界试，也就是州县地方考试，及第后才能参加省试。通过这种途径的就叫乡贡。乡试一般在八九月进行，正值秋季，所以也被称为秋闱。考试通过后，州里就会给合格者颁发界状，取得了界状的学生身份就变成了乡贡，也可称作举子，即拥有了参加省试的资格。此外，州县御试的第一名被称为界员。凡是取得省试考试资格的人，通常要在11月之前赶到京城，2、3月份考试，正值春季，所以省试又称春闱。通过省试的人叫中进士，从高祖李渊 到唐明皇李隆基前期，所有进士都称为乙科。唐明皇后来又把甲科定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。当了进士，只能算是一条腿迈进了官场，接下来还得参加吏部考试。吏部试主要考什么呢？主要是身、言、书、判四大项，即容貌风采，即应对态度、口语表达能力、书法水平和写判词的水平，合格了才会授予官职。如果吏部考试落选，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，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。总结一下，唐朝科举考试的流程是乡试、省试、吏部试。此后地方上的秋闱和京师的春闱成为历代科举沿袭的定制。戊戌举荐与前朝相比，显然唐朝有资格参加入试考试的人更多了，但也并不是人人都能报考。比如商人、上门女婿以及父母是罪犯的这三种人，在当时被看作是贱民，他们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说完了考生的来源，再让我们看看唐朝的考试科目。唐朝常科的科目较原来更加丰富，其中明经、进士两科最为热门。明经又比进士要好考些，进士科在唐朝中后期发展成了科举中最重要的科别。唐初进士科考试内容沿袭隋，只是实务测一项。634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宣布在家事有关儒家经典一部以及和历史相关的内容。再后来，高宗李治对进士科再次改革，改成考三场。第一场贴经，类似于今天语文考试的填充题，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，考生需填充缺少的部分。第二场是杂文，也就是诗赋。第三场仍是是实务测。到了武则天时，增加了武举和殿试。武举即选拔有武艺的人，殿试即皇帝在殿庭上亲自测问，但当时殿试并没有形成定制。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一样，有常科、制科和武举。到了北宋时，担任宰相的王安石对科举做了变革，只设进士科一科，取消了考诗赋，而注重考经文和策论。之后科举中出现了罢诗赋还是副诗赋之争，历经数十年，直到南宋绍兴31年，最终确定进士科分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。到宋太祖开宝年间，确定了三级考试制度，州试也叫介试，相当于唐朝的乡试、省试和殿试。至此，殿试成为定制，殿试时间为省试的当年进行，三级考试的第一名分别为解元、省元、状元。通过介试就是举人了，即可参加省试。但是如果省试没有考中，下次还得从介试考起。也就是说，在宋朝，举人这种功名是一次性的。与唐不同，在宋初，即使过了省试，也不代表你是进士了，在殿试时还有可能被除名落第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复试。自1057年起，通过省试就是进士了，参加殿试时不再除名落第，只是排名。北宋时殿试第二三名被称为榜眼，到了南宋，为了区别第二三名，就称第二名为榜眼，第三名为探花，前三名合称三顶甲。与唐不同的是，宋朝取消了吏部考试， 殿试以后便可直接授官。武举在宋改变了唐单纯试弓马、武艺的考法，而增加了试经典兵书，如《孙子》《司马兵法》等。武举考试与文举考试的过程是大体相同的，也有借试、省试、殿试。不过省试不由礼部，而是由兵部主事。宋朝刚开始沿用前朝制度，科举考试一年一次，到了1066年改成了三年一次。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。到北宋后期一直到清朝，甲乙科就成了进士分档的概念，即甲科为一档，乙科为二档。宋代科举有很多重要的改革，比如彻底取消了出身和门第的限制，至此任何出身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。另外，为了考试的公正性，还采取了院所制、糊名和誊录制。院所制就是考试期间考官不准回家，以防泄题；糊名就是把考生试卷上的姓名、籍贯等密封起来，以防阅卷人徇私受贿。可糊名后还可认识字画，于是又规定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。这样一来，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，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。院所制和糊名其实一直沿用至今，现今中国的中考、高考也采用这两个制度，以示公正。由于实行糊名、誊录、阅卷和录取工作都在秘密中进行，行卷之风才随之停止。元代开始，蒙古人统治中原，科举考试出现了极大的民族不平等性，进入中落时期，科举考试曾一度中断。元朝灭亡后，明王朝建立，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。古装剧里看到的科举和现在人们口中的科举，一般指的就是明清两朝的科举制，因为这时的科举制已经成熟且定制了。明代以前，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，到了明代，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经之路，也就是说不进学校就不能参加科举。这时科举增加了同试，凡经过同试及本省各级考试，包括县试、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，进入府、州、县学的就成为了生员，俗称秀才。成了生员才有可能入县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。一方面，各府、州、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，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荐生。刚开始荐生可以直接做官，到了明成祖朱棣以后，荐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，但优势还是有的，可以直接参加乡试。另一方面，由各省对生员举行岁考、科考两级考试，按成绩分为六等，科考列一二等者就可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，称科举生员。同试相当于科考的预备级考试。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、会试，相当于唐宋的省试、殿试三级。乡试考中的称举人，俗称孝廉，第一名称解元。明清的举人较宋时含金量更高，一旦中举就永远具有继续赴会试的资格，不像宋时只是一次性的。明清的举人还有一个不同于前代的地方，举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功名，可以由此进入仕途，如果有职位空缺就可以立即补上，一般是七八品的低级职位。很多考进士不第的人就可以以举人的身份做官。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， 举人们在京师会试考中的称贡士，俗称出贡，别称明经，第一名称会员。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，后改为三月十五，应试者为贡士。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，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。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，只考实务测一道。殿试毕，次日读卷，又次日放榜，录取分三甲，一甲三名，次进士及第。第一名为状元，第二名为榜眼，第三名为探花。二甲次进士出身，三甲次同进士出身，一二三甲通称进士。进士榜称甲榜，或称甲科。进士榜用黄纸书写，故也叫黄甲或金榜。中进士便称金榜题名。明清时期，凡经过殿试的进士都是甲科，未经殿试的举人都是乙科。乡试第一名的解元，会试第一名的会员，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，合称三元。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，所以当时的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练习八股文上。八股文是一种文体，格式很死，句法要求对偶，字数有一定的限制。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的，它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，考生只准根据指定的观点答题，不准发挥个人见解。比如试卷请你谈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，那么你就只能对这个观点进行论述，不可以因为你觉得人之初性本恶就对你的观点进行论述。八股文的危害极大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，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，同时也把科举引向绝路。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，但民族歧视非常严重。满人享有种种特权，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。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事，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居多。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，弊端也越来越多。1905年科举制被正式废除。上期节目咱们提到，国内学者对科举的诞生时间和标志有争议，至今未有一个定论。现在我们就来说说，部分历史学家以隋朝有分不同科推举人和有进士科为由，认为科举制开始于隋朝。还有的历史学家考证证明，早于隋朝的汉朝不仅有分科举人，还有考试，而且他们认为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隋朝时就有了进士科。他们认为此进士科非彼进士科，虽然与唐朝的名字相同，性质却完全是两样。他们也不赞成将进士科设立的年代与科举制度的产生年代划等号，所以这部分学者认为科举制产生于汉朝。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科举制产生于唐朝，他们认为科举制需要具备三个要素，且缺一不可。一、投牒自试，也就是不需要被别人举荐，而是单靠自己就可以报名参加考试。二、考试处落，也就是试卷内容定成败，试卷没考好即被除名，而不是只被排名而不删人。三、有指定考试内容和固定考试时间。这部分历史学家认为，第一个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朝代就是唐朝，所以科举应该始于唐朝。以上三种说法，你更同意哪种呢？最后咱们来简单说说科举乡试会试的考试场所贡院。 贡院分为中央和地方贡院，中央的贡院是礼部贡院，这是重要的省市机构，负责考生的户籍、出题等多种工作。唐开元24年，在礼部南院始设贡院，此时的贡院既是科举的专用考场，也是礼部管辖下的一个职能相对独立的考试管理机构，主要负责对各地借送来的考生的身份进行审核。平时由贡院司、知贡院官管理日常事务，但科举考试期间，贡院由朝廷钦派的知贡举或主考官负责。北宋初期沿用旧制，由于宋朝参加科举的人数越来越多，省试最初在尚书省礼部，后来改在学校、佛寺或官舍中进行。宋哲宗赵煦之后，礼部各州皆建贡院作为考场，少者300-500间，多者上千间，一般分监试、考试、封靡、誊录等处所。南宋时才开始有了独立的礼部贡院，也为元明清三代所仿效。元代将考生座位分隔开来，每位考生占用一间席舍，使得考场纪律更加严格。明清乡会试考场均为贡院，一般贡院有号舍数千间以至上万间，分为上百排，每排以千字文为号。为了使贡院与外隔绝，四周用高墙围住，围墙一般由1丈5尺高，并在围墙上布满荆棘，故又称棘围。为了加强监督，贡院的四个角上都建有望楼，便于瞭望观察。清初规定，乡试共考3场，共计9天。在这9天时间内，考生吃住都在号舍里，白天写考卷，晚上睡觉。号舍是分配给每位考生的小屋，每一号舍高6尺，宽3尺，深4尺，没门，只能容纳下一个人。号舍有2块号板，高板为桌，低板为凳。考生坐低板伏在高板上答卷，到了晚上抽下高板，与低板相连即可坐床睡觉。到了考试的时候，贡院围墙内外戒备森严，进入号舍前要经过严格的搜查。考生进去只能带笔墨纸砚、一些吃的东西，如果是干粮，还要从中间切开检查，以防夹带舞弊。入号后，考生不得再出入。中国现存江南贡院、北京贡院、定州贡院、川北道贡院等遗址，其中位于南京夫子庙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。好了，至此与科举考试相关的所有重要知识就都讲完了，希望你们已经对中国的科举考试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。节目最后提醒想参加木吉二畅所欲言8月份节目录制的朋友们，别忘了截止日期是8月25日，也就是明天，期待你的参与。下期节目咱们来说一句谚语，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见。